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OMG 五四三 ，Oh my god， 五四三，我是猫猫桑。
Hi， 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啊。
这么开心啊？
嗯，对。
没了吗？开心不是应该
分享一点开心的
事？
没有，我就回答你了。我看你要接什么？
我没什么好接的，好可怕！就突然
快点，等一下，我也想到一个谜语，快点，我要考考你。
你说，
哎，什么？波野子猜三尊神明。
波野子
呀？干
嘛波野子啊？
啊，叫你猜神明啊？
什么神明？我最讨厌脑筋急转弯的了。
猜看。
提示。
啊，提示很快嘞。
真假？
要去下面才看得到，上去就看不到，要下去才看得到。
城隍爷
？No。
地藏王菩萨
？No。
下面还有什么神明？
哦。
阎罗王
啊，不对，
他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在下面啊？
有，我讲了一字啊，第一尊气牙，
什么
插椰子啊？气牙
哦，气牙，
嗯，所以插完椰子，我们就可以怎样？我们要他洗完澡，我们就可以把它剥开来，就是背牙，
气牙背牙，还有嘞，第三个是什么？
我忘记了。
啊！三尊神明，第三尊你要讲出来啊！
不告诉你，
什么东西啦？第三尊是什么
啊？等一下节目结束前，我再告诉你。
好，你想一想，你再告诉我。
我那天看那个谁，我真的觉得许孝顺真的超厉害，他想好多那种就是很特殊的谜语啊，
很接地气的。
对，或是他讲一些古典的，就是有源头的故事，
嗯，
对，他去分析。
可是不是你不能讲一讲，然后就忘记了？
不行，太高兴！哎、欸，不要这样子，我有年纪了，不，
好，
我已经被
想到记得跟大家讲，还是可以问一下那个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第三个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考考他们，如果他们有寄信来，我们就来公布答案。
那送什么？送什么？飞吻？
送
签名照？
好，送妈妈桑签名照一个。
我吗？为什么不是你？
啊、我们送制作人的哦，这样感觉比较爽一点。
这样子大家都不敢猜了，我跟你讲，太好笑了，气牙不一样，
是不是？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听到他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靠，好厉害哦，
酷毙了，
很厉害哎、欸，这是他自己想的、欸
嗯。我比较想知道第三个，我等一下上网查一下好了。
我不要告诉你，
真的是哦，所以还是没有公布第三个吗？我在等呢、欸。
哦，你在等哦，你线上等哦，急吗？不急吧、
不急，
我们先进节目吧。
线上等都不急。
对，我们线上等，我们不急。
好啦，我们今天主题是要来聊聊那个无人。
无人时代。
无人，对，就是无人那个无人，无人时代已经来临了。我就前几天，我爸又开刀，对，所以我又开始。
你又去卖签名了。
然后，因为这次只有我自己下去啦，之前就是会、嗯、就是跟我姐开车，然后就是两个人替换，所以、就是。两个人一起，可是这次只有我呢、嗯、我就要开始安排的行程，因为他就是现在的开刀很简单啊，就是今天可能住院，明天开刀，后天出院，
对，
反正我就是要安排我的行程。那因为他早上一大早就要开刀，所以我必须要一大早就到，就是到他的医院去、嗯、然后我当然高铁那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嘛，就是搭高铁下去其实很快耶，我那天发现从我家这边坐到、台中只要36分钟。
36分钟？
对啊，36分钟就到了，就从桃园到到乌日啊，就36分钟。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想要租车，租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一般的那个车行都大概可能9点才开门，10点才开门。那我想要怎么办、嗯？对，因为我租不到车嘛，我如果坐计程车的话比较不划算。
对，
所以后来呢，刚刚好就在帮我看到一个无人租借，就是无人租车的那个无人租借，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
哦，还有这个东西哦，
有。然后我就发现，天哪！有这种东西耶、欸，我可能比较怂，听说这种东西行之有年，可能有一段时间了，有几年
这
样。真的，尤其是从那个电车，就是 GoGoRo 它盛行的时候，嗯、因为 GoGoRo 不用钥匙嘛，
嗯，
它就是会有一个可能一个 iKey 啊，它就只要把那个条码或者是什么感应卡传到你的手机里面，然后你去逼它，它就可以启动了。
好酷哦！
对啊，就像我那时候还去研究了那个 GoShare 跟 Iron。对，过去的是北部才有，我才发现它中部是没有这么盛行的
啊。他们说要戴浴帽， 我知道，
对对，他不是戴浴帽，他是一个安全帽里面有一个那个头帽，对，他的附身的一个头帽，对，然后他那个 GoShare 就是你要先下载他的 app 嘛，
对，
然后你下载完之后就是有一些什么要认证的什么东西，反正蛮复杂的哦，因为他必须要绑定信用卡支付，
对
对，然后等到你他就申请成功之后呢，你只要开启，他就会帮你显示出在你附近，就是在你手机附近的单位，多远的距离有一台可以使用。
嗯嗯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最早的打算就是用 GoShare 比较快嘛。
对
对，发现靠腰台中没有，就好像死定了，到底该怎么移动呢？结果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就看他的无人租借，然后我就联系了那间的无人租借的公司。
对，
他就说你要租电车还是油车？我说其实我有时候很习惯，可是电车我不太会骑，那我就是油车。对，他说油车稍微麻烦一点。我心里想我也知道啊，因为油车必须要钥匙啊。我想你到底要怎么把钥匙给我？对啊，后来就遵照他的就是指示，反正我就是预租了，就是借了。
对，
然后我那天下去的时候很酷哦，因为我前一个礼拜前就预定了，然后他说他在出发前一天，因为他必须要有租借时间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高铁几点到，然后什么时候还车。
对，
他说在我就是上高铁的时候一定会把那个就是详细资讯传给我。
对，
坦白说我也怕是诈骗啊，因为钱汇了，可是你什么东西都不能给我，你要前一天才能给我。
对，
可是因为我就上网查他的评价还不错。
嗯嗯，
对，大家都是这样，就是都是租借他，也没有发生什么就是人家被人家检举或什么的。
嗯嗯嗯，
所以我还是选择相信他啦。
哎，
果真我一上高铁的时候讯息就来了，他有拍照给我看，他在说那个你到的那个停车场，他们有那个外界就是跟停车场配合。
对，
你就进去跟他说你是租车的，然后他那时候传简讯的时候车牌号码也给你了，你就直接去找那个车牌号码的机车。对，然后你就找了之后，他就是在那个扶手那个位置挂了一个铁盒子。对，我觉得是铁盒哦，然后是还蛮长的一个铁，有勾勾的铁盒在那边。
对，
然后翻过来的时候它是有密码锁的。
嗯，
对，然后你就是反正密码它已经传到你手机里面去了。
对，
所以你就是把那个密码输入进去之后盒子就打开了。
酷哦。
对，它就是一个盒子，然后是密码锁的盒子，然后钥匙就掉出来了。
哦，
对，然后他就讲说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铁盒你是要拔起来的，你要收好，因为那个铁那个盒子如果反正不见的话就要赔1000块这样子。
那么贵
啊？当然，因为它铁做的吧，半导铁盒比较贵啦。
哦，是是是是是，
所以就这样拿到钥匙啦，然后就是正常流程，你就是骑着走。只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啊，其实它没有很特别，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神奇的柜子啊，然后里面就是你可能要去找那个
打开一个人头上面。
对，没有，它就是直接把你锁在车子上面，钥匙就在里面。然后租借的流程就跟一般借车流程是一样的，就只差在那个钥匙是你要自己就是输入密码把它拿出来的。
嗯，
对，所以我就是无人租车第一步上手了。 OK， 反正我就是那一次借了无人机车之后，对，可是住也是问题啊，因为我要住一晚嘛，因为他隔天要出院嘛，所以我必须要住一晚。
哦，
对，
哦，
所以我发现
你要住一晚哦，我以为你来回当天。
对，我没有来回，我没有办法来回啊，因为他开刀那天我要在嘛，我要签名嘛。
对
对，然后出院那一天我也要在，我要签名，我还要付钱嘛。所以我一定要住一晚啊。而且他就是我反正就是年纪大，我都给他选自费的啦。那自费的话，他就住院天数比较短，所以他就是隔天就可以出院了。
哦，
对，那因为要住一晚，然后我又不确定，现在的开刀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会通知你前一天住院，然后第二天他没有办法跟你讲说你是几点的刀。
对，
因为他们会有轻疾缓重的刀跟年纪的刀，就是年纪大的会排在比较前面，然后近视的也会排在比较前面。所以你要到当天才会知道说今天的刀是什么时段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我晚上 check in 的时间就可能会赶不上饭店的时间。
对，
所以那时候我也开始在找说如果我不是住饭店的话，因为他的那个医院比较偏僻，其实也没有饭店可以住，所以我就找那种日租套房。
哦，是哦。
对对，我就找日租，然后因为像有的套房它会限制说你最晚几点要check in。对，像那种东西我就没办法肯定，所以我就一间间打去问。
对
对，然后他就刚好就问到一间，他说没有关系，如果到时候你的那个check in时间比较晚的话，你只要告诉我大概几点就好了这样子。
哦，
对，然后我想说那也不错啊，是你会来开门吗？他说不是，我们6点之后就没有柜台咯。我说
那
对，6点过后就没有柜台。
对，
我说哈，那这样我可以确认吗？他说可以哦，到时候我会教你怎么操作这样子。我就好吧，
好，
就这样，反正搞定了嘛。那我就是蛮开心的，因为价钱也很便宜。然后我就是反正会管什么定位什么，然后呢再传 就是证件啊，都是要就对了，证件我也传给他了，好，就这样子。然后当反正车子的事情搞定之后呢，我那天下午就接到那个他们的柜台又来电了，他说：“哎、欸，不好意思，请问您大概几点呢？”我说：“我可能会超过六点。”他说：“那你接受无人柜台，帮你开门吗？”他是这样讲。
对，
我想说无人柜台怎么帮我开门？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反正我到时候会给你简讯。”然后我就说：“好，没有问题。”因为坦白说，我真的不确定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到饭店，就是套房的地方。好啦，结果后来一直到五点多的时候，真的简讯就来了。
嗯，
他说我们一楼大厅的密码是多少？他们密码已经设在大厅，对，他就说你按进去之后呢，然后你到里面去找一个那个密码
盒子、
密码格、他讲密码格，对、然后把它打开之后呢，那个密码格里面你输入密码之后就会有你的房卡，
酷啊、
对，然后我一整个就很难想象，因为那时候我并不在现场，我就是看着手机，然后他的那些指令那些文字，我就在想象说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什么叫密码格，然后什么叫密码锁，然后什么感应卡什么的，我想什么东西那么神奇啊。结果后来晚上我真的去的时候还好，我去的时候他们刚好要下班、因为我就想说尽可能赶六点到，我其实蛮怕说那种密码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我可能不太会使用，那加上说我是要住一晚的、我也怕有安全性的问题， 对，我当然是希望说哎、如果柜台有人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
最好，对，
因为无人会有个风险是说你在那边你如果真的碰到什么状况你叫救命也可能没人听得到、因为他就是无人柜台嘛，然后我也没住过、我不晓得他们的拉比是不是开放式的，对，都是会有风险性吧，就是有那种疑虑、所以我刚好去的时候已经六点五分了，他们还没下班、然后刚好就是一对男女、我不晓得他什么关系，可能是男女朋友或者是同事而已，反正不管，就很亲切，非常非常亲切、然后就说哎、许小姐啊，哎、你来了、我们刚好锁上去、原来我有报啦，我有报说我是什么名字，然后电话这样，然后说好没关系，我帮你拿出来就好了，就真的是一面的那个密码墙，哎，
真的假
的，然后一格一格的，很像中药铺都一格一格，你知道吗？
好酷哦！
然后他就帮我对应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输入密码之后，然后空就打开了，然后呢，一样的半导体盒又出现了。真的是一模一样，那个铁盒子又出现了，
寶盒又来了。
对，为什么是讲它半导体盒？我都有那个那首歌有个旋律，有没有？周杰伦那首歌有个旋律，
没有没有，我们年代啊，噔噔噔，我们年代不一样。
好啦，好，当我没说，没有。那我就说，哎、这个我车厢里面有一个。我就跟他讲，他说真的吗？我说对，我早上租车的时候也是无人租车，然后他还是用这个东西给我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笑，反正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啦。然后他就打开之后你才能看到你的房间密码，房间号码，
是，
对，他在柜台的时候不会跟你讲说你是几号房，不会，他说这个也是预防，就是比如说你刚好两个人在同时取密码的时候，因为就是一样是风险性疑虑啦，对，就是怕有风险，因为你也不晓得你隔壁的是谁、所以你不会知道你的房号，你一定要打开密码盒之后、那张磁卡上面才有你的房号。
我感觉好像那个寻宝游戏，然后到最后才会知道，
有一点。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一直在想说这个逻辑合不合理，后来发现是合理的。
为什么？
这样你就不会知道说，比如说我跟你一起进去，我们刚好要拿密码，对不对？
对，
我可能会很顺手就说啊，我几号几号，就是几号房、几号房，
对，
其实他会看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啊，因为这种日租的话通常搞不好只有一个人，就像我一样只有一个人，
对，
对啊，那你因为只有一个人的话风险就比较大、
你说怕有尾随那些，
对，而且甚至是你可能大厅，因为大厅的密码基本上不会改、因为它就是公用的大厅嘛、对,
对，
所以我可能进得去的人不一定是住宿的人，
对，了解，
是这样子。然后加上说他说可能还有续住的风险，比如说我可能前几天住过同一个、比如说可能16号房好了，我可能前几天住过16号房、那短时间内如果只要密码没有改的话、那是不是16号房的密码是一样的，我就进得去了，
对，
对啊，所以他说这样子是好，就是他有我们在闲聊啦，因为他在帮我做一些资料登记的时候、我们有在闲聊，他说 这样比较，他们认为这样是比较可以杜绝一些危险，
有的没的啊
对，就是你本人打开密码盒之后你才会知道你的房号是几号
啊，下次分享一下，
就除了柜台人员以外，
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下我说下次要去做的时候我就找你问就好了。
可以啊，我就这件我蛮推荐的啦、嗯、反正我那天拿到房卡之后就上去了、嗯、然后我那时候在等的时候我想说哎、欸、不对 啊如果你因为毕竟是机器嘛，如果到时候机器故障的话你们怎么办，因为就是没有你们人不在这里啊。
对，
然后当然他那个大厅有一个黑板是写说如果真的有急事的话他们会留一个手机号码，你就是 call 他就好了。
嗯嗯嗯，
然后他就说反正最常 call 的就是那个感应卡感应不良。对啊，我说那怎么办、哦、你们就是为了开门才走回来吗？他说不是，你等下上去就看到了、嗯、他们已经把它全面换成密码锁，他除了可以用卡片感应、哦、然后还可以用密码
酷、哦、
所以当你对当你确定就是门打不开因为不晓得是哪里坏掉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你房间的那个密码锁的密码。
嗯嗯嗯，
对，这样我就不用再跑一趟嘛。他说他是没有遇过打不开的啦，就是两个都打不开、哦、没有遇过啦。他说起码让那个客人可以先进去房间、嗯、然后他们隔天可能上班的时间再来处理看看是什么样的问题。
了解，
对，所以他们已经就是双重保障了。
嗯嗯嗯，
对，就那一间我那一天住一个晚上才700多块耶、欸、
好便宜哦，
然后又干净。对，重点是那间那我干净到我整个好喜欢哦、喔、因为很多那种就是日租有人可能会在里面偷抽烟啊，或者是可能他们是隔出来、嗯、就是可能硬隔成套房型的，所以其实排气或排风都会不是很好，一定多多少少会有点煤气啊，就是煤的发霉的味道，或者是湿气很重。
对，
他们完全没有耶，而且是干爽的。
他们是新的吗？
我看过他们好像6年的。
哦，那也维护的还不错、啊、
很神奇的是他们每一间的房间都有一个小阳台是可以出去的那一种哦。
哇塞，
对，就像我们那种住家然后外面在晾衣服那种可以出去的那一种。对，然后他那边都是那个热水器，
嗯，
所以他说他们的那个安全是够的，因为他们每一个房间的热水器都在室外、
哦、
而且那阳台是可以出得去的、
哦、就可以在外面擦玻璃的那种，
也不用，对对，他可以走出去不用擦玻璃，然后他的厕所都有对外窗，就是可能他当初在盖的时候都真的很棒，盖的时候可能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我那时候本来要订的是另外一间饭店，但那间饭店我看了照片之后，它是一个是饭店，虽然是饭店可是是三星级的饭店，但那个照片我一看是没有窗户的。
嗯，
他就进去之后然后就是四面都是墙，然后有一台电视，然后一个双人床在中间那一种，就是很传统的那一种。那虽然它便宜，因为它价钱也差不多。 对，可是我无意间就收到就是我原来那天要住的那一间、
嗯、
我就觉得啊加分，然后进去的时候更加分，重点它便宜。
嗯，
对，讲了那么长，对，讲完了就在讲半导体课的事情。
不错啊，哎呀，我都还没住过哎、欸，我还没解锁哎、欸。
你还没解锁，对，所以我才说哇，原来因为那一天就是住完之后，隔天退房也简单嘛，你就退房就是东西整理完之后你就走了嘛，嗯、就是房卡交回去之后你就走了。我就一直路上，因为我还要骑车去医院，就是我还要骑机车到医院去、嗯，我就一路上一直在想说，哇，根本也不用什么人力了啊，
嗯。
对，你了不起人力就是为了处理可能要联系、
嗯、
比如说他可能要核对 租客的身份，就包含跟租车一样嘛、嗯、就是像他们就必须要上传身份证跟驾照嘛，然后住的房间他是一定要上传身份证，
嗯，
对，他可能就是要帮我们就是做一些简单的登记，
嗯，
可是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有人来服务我，完全不用啊、
嗯、
我就是照着他的指示去操作之后我就可以享受我该有的东西了，
人力成本都省下来了，
真的。然后你也不觉得不便利耶，像有些人很社恐、嗯、有没有？因为我曾经住过比较高级的饭店，
对，
他进去就讲说啊，请问第一次入住吗？对，那请问哪里不有没有需要什么服务的地方？然后甚至他进房之后一个小时他会 call 你、
啊、
他会 call 你说请问，对，他说请问就是那个空调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哦，空调的操作还可以吗？
可以啊，需要人陪睡吗？嗯，好、啊，
没有这样子的啦，就是有做过那种、喔、然后说请问还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或者是
说
请问明天早上需要几点叫您呢？就是有这种东西，
好像有、
啊、我就觉得好烦哦、喔、对，所以我想说哇，如果是有这种无人的，对于那种社恐的有没有巴不得什么都不要见面的、然后又就可以就是可以安心的锁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己的房间里面，对啊，这样很好啊，我觉得
加值，可是人工就有加值服务啊，
哪里有加值，就是我找得到人，可是我找人要干嘛？拿热水泡泡面吗？
不用泡泡面，它有电的那个可以煮啊，电热水可
以
煮。
对啊，所
以
你要人干嘛？我也不晓得。
你要不要 Monico 而已啊？
所以我在说，就是便利啊。可是这势必是一个趋势吧、嗯？我觉得。
对，就是真的就是都会被取代。
对啊，
跟我看前几天看到一个小格的漫画一样， 他就是同老板很两难，人多的时候呢大家都吵着要离职，因为同事间竞争嘛，恶性循环。人少的时候呢他也要离职，因为没有人可以讲话，
因为这是黑色幽默吗？
对，就是他机器化了嘛，他就是他只要在那边看着那些机器做，没有人可以讲话，干我要离职。
对，因为太无聊了。
对，就是太无聊了。
可是我觉得如果不能，当然不能全部仰赖那些就是
机器
无人设施啦。嗯嗯，对。不过如果我今天是老板可以使用无人的话，我当然是
对啊，
节省人力啊。嗯，我了不起就是可能要支付机器维修的风险而已，我根本就不用去在意说什么可能还要排班排假甚至年终什么的。
对，然后去谁谁班多班少或什么怎样，几号要上几号要休要干嘛的。
对啊，然后就讲说啊为什么他的班多，或者是啊就还要调解一下人事问题啊。
对啊，像我们最近去林口吃那个火锅，然后本来就是说看那个弟弟就是服务生会比较多，他们会走来走去啊，然后帮忙就是收嘛，因为盘子
收盘子啊
收盘子这样子。就后来这次有那个无人的那个猫咪这样子，机器猫咪机器猫出来，然后我女儿就很主动，就是赶快把盘子都收去，然后
都放进去啊。
对，就不用收啊，
完全不用收啊，
就不用那些。
我也吃过这样的餐厅啊，他是送餐也是这样子，他就是你就是用手机点餐，然后 key 桌号之后他那个东西就出来了，然后他就会转头就是到你的桌边，他就转身，然后你就自己从他肚子里面拿东西
啊。对对对，
就类似的意思啊。
对啊
对啊，就是无人耶。
我们女儿就是很主动，我看一堆小朋友都追着她后面跑，大家一直递盘子，然后想说哇，那这些那个无神幼儿又可以
对啊，以后就真的是可以减少人力啊，
然后又不会吵啊，就是说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去收那些盘子，为什么是我去取，
对对对对，
那他在干什么，
他可是他就是科技了啊，只能这样子啊，因为现在人也不太喜欢做那种比较一般的工作了。
那我们就给他不一般，单脚去收盘子。
不用啦，现在我已经有机器人了，干嘛单脚？所以你有使用过无人的服务吗？除了刚刚那个送餐的。
没有欸，怎么办？ 我好像没有跟。
自助加油也没有吗？
没有啊，自助加油 我不会用欸，所以我都是去人力，就是他有一排是自助加油，一排是人工的嘛，我都去人。
坦白说我也是， 我使用过一次自助加油，对，可是我觉得它没有便利，它虽然便宜，会便宜一点点嘛，一公司好像便宜 0.1 还 0.5 嘛。
哎呦，反正 我知道会比较便宜，因为我老公都自助，因为我每次看到家都在那边卡片要插来插去，
对，然后在那边等，然后跟智障一样嘛，然后还要加，然后你要看到每次做一个指令就要看一次上面那个动作，就做一个动作就要看一次上面那个指令。
对，我们有时候在后面等，我就听到我老公说：“哎，不动作快一点，可不可以快一点？”我就说：“就是你们这种。”所以我们才都不敢试，靠！
真的，真的，我也会。有时候，哦，我曾经有一次，
对，
那时候因为我有那一次去买麦当劳，啊，对，可是我很习惯去柜台点餐，
对。
结果那一次我去柜台的时候，他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改成那个机器点餐。”
真的，哦？
然后我就不苦，我就往后看，他那个机器不是，因为他那个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广告电子，就是电子广告板，
对，
就才发现不是，它是一个点餐机，然后一排四个，对，一片很大片那样子，
对啊，
我就哦好，然后我就默默的退到后面去，然后我就开始要操作了，我发现我不会操作，那个页面很大，然后就是 touch 嘛，对不
对，
然后什么套餐，然后什么的，然后什么要不要组合，然后要不要加到购物车，然后不是加购物车，他说是否加一还是什么什么的，对，那我点了老半天，我就听到后面有人在就这样子，我靠，那压力有多大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那不然你先用好了，因为我不熟悉，我坦白就跟他说我不熟悉，你先用好了。然后我就看那个人，我就其实也要偷偷看人家怎么点啊，
对，
然后就看他点点点，发现不对呢，不是我的问题耶，他后来也是卡在那里，然后也没有办法，对，也没有办法送出他的单耶。
你没有在他后面？
我没有，真的没品啊，我想说对啊，所以不是我的问题啊，然后后来我就受不了，我跑去柜台说请问可以用柜台点餐吗？因为那个我好像不是很方便，欸，
对，
他说也可以啊，我想说
可以啊，
到底在讲什么那既然也可以干嘛不让我用柜台点餐？
因为我记得我进去我们这边麦当劳，我就看好就一样，就是四台机器在那边，然后我就看
你也是四台
按啊，然后我想按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就走去柜台，因为我看柜台又有人排，我就跟着排柜台啊，
对啊，
那我小姑我们上次有同时测试过，我小姑他们先用那个点，然后
机器
柜台点还比较快，机器那边点点点点点，我们都点完了他还没点呢。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我们真的也不熟悉那个界面啊，他们可能太 高科技了，所以导致我们不熟悉，然后再加上也不熟练，所以就会跟变个阿字一样。
没有，因为我们没有每天吃，下次每天吃
也不用啦。其实我真的那一次有点挫败感耶，就是后面那个人喊的那一声之后，我觉得天哪，那以后老人家怎么办，
是不是？
对，他们会很怕踏出那一步，你知道吗？
哦，就因为像现在有的也都是用那个什么手机点餐啊，要扫
描。哦，对，很多那种早餐店都是这样子。
然后我老公那就是出去他要去扫描点，他要去买早餐，等等没有带手机呢，所以
哇哦，
会出来然后去买了一家很难吃的早餐回来，然后我跟我女儿两个就，哎，这是什么东西？
不是啊，他那个只能真的只能否手机点餐啊，他还是没有柜台可以协助就对了。
他可以，就是你可以跟店员讲说你没有带手机干，但是他我老公应该他没有反应过来
啊，
觉得就只能手机啊，急啊，所以我也看过那些有一些老人，他就是去用手机点餐的餐厅，他说我不会。
嗯嗯嗯，
就真的很好，他说没关系，你来你讲我帮你点。
嗯嗯嗯，
对，可是这样就怕遇到那种比较不好的客人，就是之后就会有纠纷，我要的又不是这个，你怎么帮我点这个。
也是，我比较不喜欢看像你刚刚讲那个我也在火锅店遇到，对，有一间连锁的某间连锁火锅店，三个字，有一个字有数字的。
哦，
对，有一个字有数字的。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刚开始都是画单嘛，
嗯，
你在干嘛？对对对，你比的是对的，但后来就改成说他必须要用手机，就扫他的码之后，然后就是用手机点餐，重点是点完餐之后你还是只能柜台结账。
对啊，
然后对，然后柜台结账他还是会列出你的单啊，然后跟你核对资料啊，就是核对说，哎，你刚刚是不是点什么餐什么餐，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叫我用那个点餐呢？
因为你就不用站在那边挡住他的动线啊。
也不是这样，可是你还是要在那边帮我做点餐的动作啊，
再帮你核对，是不是？到时候说我出错餐。
对了，如果你这样讲就是有道理的，就像他在帮我对餐呢、啊。只是我那时候去那边的时候，我也遇到你讲的那个老人家，他说我不会，你可不可以帮我点？
对，
结果你的店员比较好，我的店员是说不行哦，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就是用那个手机点餐。然后后来老人家不爽就说，那如果没有带手机怎么办，结果那个店员就点起啊，
不要吃、
啊、对，因为好像没有遇过这种问题啊，谁会没有手机啊之类的。对，
像你看像我老公就遇到了没有手机啊，
可是没有手机还是会有店员辅助啦，就是哇，他不是完全无人店啊。目前我遇过一间最屌的无人店，就是前阵子看很多间那个韩国拉面
煮泡面那个、哦、
对对对对对，他是完全是无人的。
你煮过了？
我们这边有开两间，
真的哦？
对，反正他就是压压然后付钱这样子，我去尝试看看而已啦。
好吃吗？
可是他店长会，应该那个是应该是店长嘛，两个小时会到店巡一次补东西。
好吃吗？
啊，就是拉面啊，你就买新拉面回来自己煮就好了。
哦，
然后他是用铝箔盒。
我听我大姑讲说我们这边宜兰的那个有的都好脏哦，
不干净，真的不干净。因为他我们这边两间，有一间是开在火车站附近，然后那附近就有很多学生，所以学生的话他本身那个习惯就不是很好，所以他可能用完之后他不会随手丢在垃圾桶里面，就算垃圾桶很大在旁边他也不会丢，所以他泡完之后的那些什么调理包的垃圾就是放在那个开水机旁边。
哦，
对，然后他可能因为被投诉很多遍，所以我们那时候我看怕评价啦，他本来那个店长那个人，我不确定他是店长还是工读生，本来是两个小时去一次，
对
对，变成一个小时去一次，然后还要负责清洁、哦、对啊，你说他特别好吃没有，我觉得他就是吸引人而已啊、
嗯、
对，然后他重点是他就是我们这边有一间是24小时的，
嗯，
对，所以他就是半夜你想要吃热的他还是有的吃
啊、
哦、对啊对啊对啊，可是我不晓得这样子会不会有安全性问题啦，因为比如说我可能流浪汉他就会在里面，因为他灯很亮，
嗯，
对，可能就在里面就当成便利商店用这样子。
哦，有可能哦。
对啊，因为毕竟他没有提供厕所、哦、安全起见他没有提供厕所，对，所以他就是供你吃饭的地方啊，我就没有半夜经过啦，所以我不确定他半夜有没有人，所以这是目前到我现阶段遇过一个是完全没有人的店，就是那个泡面店。
啊，如果以后这所有店都变成这样，好像又有点很冷，
就是没有人情味吗？
嗯，冷冷的去就是，
可是没办法啊，现在很多人都不要做 DJ 的工作啊，甚至有的人认为就是收钱的，就是收银好了，比如说便利商店那种收银，或者是加油站那种叫 DJ。
哦，对，
对，可是坦白说，真的要你出卖劳力的，你又做不起，你又很羡慕那些可以吹冷气的。
嗯，
对，那坐办公室的你也没那个能力啊。
哦，对啊，
对啊，所以也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
要好又不要，
对啊，所以你就变成只能用科技来取代人力，
嗯，
这个是最节省的方式啦。
嗯嗯嗯嗯，
毕竟人事问题，我觉得是占所有的，应该说工作里面最大的困难就是人事问题。
嗯，
对，工作难度、工作强度那都不重要，重要是人事。嗯，对啊，搞不好就是你有能力，可是你跟人处不好，
啊，
或者是你有能力，可是你常请假。
哦，对，我们难相处怎样？
那对，派到顶。对，这对老板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负担，虽然说你可以帮我提供产值，可是你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我们只不过是爱迟到爱早退而已。
不行，工作态度要有。
我们有工作态度。
有态度，
有态度啊，我态度就是要早退。
这不是态度，就是能力再好啦，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不能克服 的东西啦。
嗯，
比如说人情的东西啊。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时代在变啊，要虽然要及时的跟上时代，可是还是要有很好的就是应变的应对的方式啊。
嗯，天哪，我老了以后会不会以后出社会就都这一直在用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唉，可以
拿这什么东西？有没有以后就是真的每个家里有一台机器人，他就是每天就是感测你的那个生命迹象，然后等到你可能发烧有没有，马上通报那个就是救护专线，然后就会有人上来把你抬走，这样子
快挂的时候就已经站一次都来在门口了，让你跳。
对啊，然后就是机器人啊，然后他会帮你就是可能时间到了帮你把东西用微波加热然后端给你吃。
我知道现在有那种就是拜拜，他就，嗯，你没有办法去那边上香拜拜嘛，
嗯，
线上上香
有，我这个很久之前就有了，你还给宝贝嘞。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对他印象深刻？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你全部可能你全部拜完了，然后他就会有什么大殿，你就点进去，然后大殿什么点都点点点点完之后，他说请问是否需要捐购香油钱？点进去之后，直接连接到那个信用卡刷卡，真的，他就是说请输入信用卡号，就这样子，就是香油钱。坦白说，你拜完了之后，大家都有天，就是如果在庙宇里面拜拜，大家都会有天购香油钱的习惯，
嗯。
虽然说你用手机拜，你莫名其妙就是会去点你的信用卡号，你知道吗？会耶，因为我觉得好像不付点钱，好像就会不灵验的感觉。
嗯，不要跳过叉叉，好不是
叉叉。好了，就讲哦，对，我还要再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一二三，我就两天而已。对，然后。原本我不管啊，因为我就是风险属性就是规划者，就是规避者嘛，所以我只要出游我都会保旅平险。
对
对，但你听我讲过吗？不管是短天的或者是长的，长的是一定要保，短天我也会保。结果这次刚好听我同事讲说，你要租机车哦，你知道现在旅平险有附机车吗？就是机车驾驶险。我说真假？对，然后后来他就传给我那个网址。 对，那个是倒是不是我们家买的，就是别人家买的，然后我点进去看，真的有，他有那个自驾游，不管是开车或者是骑机车都有，他有一个第三人。对，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如果就是骑那个租赁的摩托车然后撞到别人，对，他是可以赔偿的。对，然后旅平险的话通常是我受伤嘛，对不对，赔给我。结果现在新的东西竟然是可以，就是不管你是开车或者是骑车，
对，
你只要撞到别人或撞到别人的车就有保险来赔，就等于是旅平险跟车险结合在一起。
可是如
果而且很便宜，
如果是以前，
以前没有那个啊，以前他就是你可能只能跟租车公司买租车公司给你的车险加保。对，然后现在没有了，他现在这个东西就是绑你自己，就是他以前不是还要什么车牌号码吗？
对，
他已经就是都 say 好了，
所以是要租这台机车的时候，你就会知。可是他不是
不用，我不用号码，我现在不用车牌号码。
是，
你只要能保证说对 for 我自己。可是你就是他的规定，就是说这台车不能别人骑
啊，
因为他就是 for 你嘛。所以如果到时候发生事情的话，报案的是我啊。 驾驶者一定是我嘛，他就以这个为依据。
哦，了解。
对，你不能说可能你借的就是我借的，然后是你骑的，是真灵佛骑的，这样当然就不赔啊，因为报案人是你啊。
嗯嗯嗯，
对，我这样保起来一天才100出头块而已，
不贵勒。
不贵。然后我那时候我朋友介绍给我的时候，他说他那时候是租机汽车，他是开汽车。 对，那汽车也才一天，才一天哦，就24小时才300多块。
他
不是只有车险哦，他是还有旅平险在里面的哦。就是旅游平安险，就是如果我受伤的话有赔的，
对、啊、
那一种，然后再加上那个骑乘险，骑乘驾驶险的话、对，才100出，我觉得100几块而已
啊，这很可以啊。可是如果
很方便，
如果今天我是骑啊，我可能这一段路比较遥远，我到了迷地之后汽车换成机车啊，没差，因为他是保这个人，他是跟着、
没有哦，他有分车子跟机车，他有分4轮跟2轮，
那他这样不就要保2个？
他要保，可是不会有这种时候吧？
有啊，有可能，比如说
什么样的状况你会租机车又租汽车？
因为我可能开车去到花莲。
你开谁的车去花莲？
开租任车去花莲的。对，我可能因为那个巷弄比较狭小，
嗯哼，
机车进去比较方便，所以我就在当地又租了机车进去。
那你就要买2个了，因为你4轮跟2轮是不一样的。
嗯，
基本上应该就是4轮就4轮，2轮就2轮了吧？
爽啊，怎样？
哦，你开心也可以啊，就是买2个啊。
怎样？
就是买2个。对，我那天研究了一下，我发现它便宜，然后它又不用输入车牌，因为就像我好了，如果我是无人租借的话，它一定要当天才告诉我车牌，我一定来不及投保。
嗯，
对啊，所以就现在都不用啦，完全不用啊，他就是逢你这个就是承租的人。
嗯嗯嗯，
对，我觉得酷，很酷
很酷，
真的，而且又便宜，
下次大家买起来啊。
对啊，因为他真的很便宜啊，而且我觉得那个风险可以虽然说希望不发生啦，可是如果发生的话也不用去负担那个赔偿的责任啊。
嗯，就分担风险。
对啊、嗯、对啊对啊，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他就是自驾游，你可以搜寻自驾游旅平险，会有好多家跑出来、
哦、
我也不一定要推荐哪一家，对，因为推出的公司没有很多，你就找你觉得你喜欢的，你适合就好了，
看着爽的那一家就好了。
对对对，因为真的不贵啦，可是多一层保障。对啊，我觉得不管是不想遇到什么状况啊，撞到人或撞到车啊，只要是他的车险可以理赔的范围就是都 OK 的。
嗯，
对，他额度也不会很低哦。嗯，可是前提是啦，就是犯罪行为是不予理赔的，比如说你是无照或者是酒驾，对、不管什么险，只要是这种东西犯罪行为是不理赔的。
当然啦，当然，
对对对，这就是小小的插播一下，还不错哦，推荐哦。嗯，
下次大家买起来，那你答
应、好啦，有出去玩的话多一层保障啦。好啦，无人时代就来临了，大家要尽快的去适应它。好啦，今天节目到这里咯，我是猫猫桑。
好，我是 J4，
拜拜。